弟兄姐妹平安，
yeah.
早， yeah. 感谢主。这样看过去哈，我们的母亲今天明美是我们最年轻的妈妈哈，感谢主。我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，非常的感恩，又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过母亲节。回顾过去哈，我在新望爱已经讲过五年母亲节的道。这一次呢，为了准备今天的道，我就回去听了过去五年的道，我把它全部都听过了。哇，我第一篇道我讲的是合神心意的母亲啊，那时候我就听那一篇道里面呢，就已经把圣经中伟大的母亲都讲完了啊，摩西的母亲约基别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，他们都活出了母亲美好的榜样。那第二年呢，我讲的是做一个新时代的母亲，教导我们的姐妹如何的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，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做一个称职快乐的母亲。那第三年呢，第三篇的道呢，我是跟大家讲如何的来尊荣我们的母亲。我们中国人讲孝讲顺，但是在圣经中说我们要尊荣我们的母亲。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常常的去想你要如何的来尊荣你的父母。那大家知道我每天都跟我妈讲话，所以我每天呢，我就常常找机会，因为我母亲现在的智力在退化，所以我常常要提醒她，妈妈你年轻的时候多漂亮，妈妈你年轻的时候多能干，妈妈你知不知道以前你做什么菜好好吃。然后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的母亲的心就得到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们常常的去告诉你的妈妈 How good she is， 常常的去尊荣她。那第四篇道呢，那时候我讲的就是说第四篇讲的是三代之间。我们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所以呢我们如何在我们这个三代之间呢有美好的关系，幸福美满，又要同时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做到的。那去年呢，我讲的是神家里的孩子，我们如何的要来教养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神的家中成为能够荣耀神的孩子。那这些道呢都在我们信望爱的网站上面，所以你也可以有机会，如果你想知道过去我们如何的在母亲节中讲到的内容，你可以自己去听哈。那我在准备今年的讲道的时候，就想该讲的都讲完啦，我还能够说什么呢？那通常呢，我如果为了要讲道的话，我就会禁食。那禁食一天下来的时候，到黄昏的时候，就差不多讲到的内容啊，要讲什么啊，都差不多都出来了哈。那今年呢，我就从礼拜二开始准备，到了晚上祷告会回家的时候，我的脑子还是空空的，不晓得要讲什么。因为我想，马拿是新鲜的，我的道也应该要是新鲜的，可是我要说什么呢？不知道，所以就继续祷告咯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礼拜三早上我起来晨更灵修的时候，圣灵就给我话了，再祷者再祷者。所以今年呢，我就要来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妈妈来做一个代祷者，为你的儿女来祷告。好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神希望我们每位母亲都成为我们儿女的守望者，要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呢，为我们的父母，为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守望者，用祷告来堵住我们生命中的破口，用祷告来保护保守，用祷告来与神同工，然后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养出合神心意的孩子。阿 来成为这个末后世代的祝福，让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来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何等恩典，你赐下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乃是要我们每一个母亲都成为一个代祷者，来为我们的儿女祈祷。主耶稣，今天早上当我们都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如刚才我们姐妹的分享的时候，他们都说神你同在，神你同在。主，愿你同在的恩典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实实在在的心意，乃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。不论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神的代祷者，一个堵破口的，一个愿意为神付上代价的。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愿你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就像刚才所提的，当我在为今年的母亲节的奖章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神就给我话说要鼓励我们的妈妈成为一个为儿女祷告的代祷者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教会每天早上我就给你们发为孩子祷告 的祷告词，让我们能够每天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。那有一些年轻人就问我说，我又没有小孩，我还没有生小孩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当我在读这些祷告词的时候，当我看到那些祷告词里面，我自己都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在里面，我缺乏的品质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主，求你把这样的品质也来给我，也来给我，让我能够来改变我的生命，然后使我能够怎样的来更多的服侍你。所以这些祷告词其实常常的吸引我，让我能够盼望我自己也能够像祷告中所说的长存喜乐的心，然后时时带着正面积极的态度去看每一件事情，有判断是非的能力，不被似是而非的舆论所影响，坚持在对的事上，远离没有意义的话，能勇敢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，而不受压抑的情绪使自己受伤，有体贴人的心，能够说智慧的话，不逞口舌之快，不用言语伤人，知进退，明事理，做个谦卑有礼貌的人。你听，哇哦，如果我都能够得着这些，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你知道我帮 我为我女儿八岁，我就开始为他祷告，求神给他一个像耶稣那么爱他的丈夫。你们看我的女婿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我若早就有这些祷告词的话，那我实在就能，我实在就无法想象我的儿女会多么的蒙福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每天都用这些祷告词在为我两个宝贝孙子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神学家约翰卫斯理的妈妈，她有19个小孩，她坚持每一天为她的每一个孩子祷告。有一个讲道王子叫穆迪，他的妈妈是一个9个孩子的寡妇，他每天就要用祷告来把这些孩子养大，因为他丈夫死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是没有能力养这些孩子的。他晚上祷告的时候，他跟神祷告，神让他翻开圣经，就读到耶利米书，他说我会做孤儿的父亲，他说啊，主，我知道了，你要我留住这些孩子。我们台湾周神柱牧师的祖父，他过世的时候向他的祖母说，你要把我7个孩子都带进教会。所以周神柱的祖母，他日夜不断地为他的孩子祷告，结果现在他们家的 子孙在海外世界各地300多个人都信了耶稣，归入主的名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以前呢，我去一个用英文读圣经的学校叫 BFF， 那在里面呢有一个美国妈妈，她说她每一天早上小孩子要上学之前，她就帮他们祷告。她说 top to toes， 从她的头顶到她的脚趾头，她都为他们祷告，求神保守祝福他们在学校安安全全，保护他们，保守他们。好，那20多年前，我认识一对中国人的教授夫妇，那他们呢已经有一个很聪明很乖巧的儿子，可是他的妻子呢就想要再生一个，结果呢他们真的就再生了一个，可是生出来那个孩子呢是一个低能的孩子，所以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所以呢 他们呢就压力也很大哈。所以到了这个孩子要读 kindergarten 的时候呢，这个妈妈呢就非常的紧张，因为她很怕孩子到学校去，因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带的，所以没有人把这个低能儿送到那个 preschool 啊还是 daycare 去，好像不晓得有没有，我不知道哈。但是那个孩子是她妈妈自己带的，所以她到要读 kindergarten 的时候，她的妈妈就很紧张，因为很怕这个孩子到学校会哭会闹，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夫妇两个人一起，我们很迫切的祷告。所以到了上学的第一天，那到了教室门口，这小朋友呢就跟他的妈妈挥挥手，他就进去了，高高兴兴就进去了哈。然后他的妈妈呢还躲在外面偷偷的掉眼泪，在那边偷看他的小孩好不好，结果那个孩子跟别人玩得好得很，好得很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祷告的功效，这是祷告的功效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呢，我以前呢在 BSF 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是也是我的partner， 我们一起在服侍小孩子，那我们两个呢就常常交换代祷的需要。所以那时候呢我家呢刚刚从加州搬到西雅图来，所以我就请这个我这个姐妹为我的儿子 Richard 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他有能够在学校能够交到好朋友。那我这个姐妹呢就笑眯眯的拍拍我的肩膀说，好，我会为 Richard 祷告，但是呢我跟你讲，她说我从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他祷告，求神哦让他在学校里面哦能够遇到有影响力的朋友哦。但是呢他说他的儿子一直都没有交到好朋友，而且在高中三年，当其他的小朋友都在那边玩啊，玩得疯的哦，高兴的哦，天天在那边玩的时候，他说他的儿子哦都落落寡欢，在干什么？在读书，在练球。结果后来他儿子就进了斯坦福大学，好，你们知道斯坦福大学哈。他说他到了大学以后，他交了很多在知识上、在兴趣上、在信仰上都非常投契的朋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做事是如此的奇妙，他做事就是如此奇妙。他听我们祷告，但他不照着我们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哈利路亚。那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呢，我的好朋友秀慧，你们大概也知道那个 Emily， 以前帮我们施情那个 Emily 的妈妈，她就带着我们呢到澄清湖的圆山饭店去吃饭。然后呢在路上面呢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她就讲起了她干儿子的由来。她有个干儿子，小小的男孩子，这干儿子怎么来的？她说她这个干儿子啊的妈妈是一个教会的姐妹，她年轻的时候呢不想生小孩，可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她想生的时候生不出来了，所以呢她就回台湾去做人工受孕，做了两次都失败，所以她后来呢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回到圣何西，很谦卑的让教会弟兄姐妹为她祷告，包括秀慧姐妹也帮她祷告。后来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所以后来秀慧就做了他儿子的干妈哈，那就是那个孩子的由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 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的上帝那个那么迫切的要人祷告？因为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事，而且祷告是可以决定命运的。假如没有人代求，神就不能够收回他的审判。上帝给人有那么大的尊荣和特权，竟然我们的上帝他做什么事还要用我们的祷告来触动他的心，所以必须由我们来祷告，上帝才能够去执行。你看呢，他何等的看重我们的祷告，何等看重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神学是神学家哈，这个穆安德烈说啊，他神总是对信靠他的人施行拯救和祝福。他说，如果那个人不去祷告，神就不工作。同样的，神很愿意赐福给我们，神很愿意赐福给我们，他也应许要赐我们智慧和谋略。神很愿意我们都能够生养众多，都能够凡事兴旺。所以神，而且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大的国家。所以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肯祷告，神就不动作。因为神唯一的动作就是什么？回答我们的祷告。你看小远也陈燕，他们为什么那么感恩，流泪的感恩？因为他们经历到神回答他们的祷告，感谢主。那2017年是我们信望爱的一个新的里程碑，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坐落在佳美之处，神让我们的理事会很有规模的成立了，我们有5位理事各司其职，所以我们的外企硬体，我们外面的硬体跟我们里面的软体都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教会。你说什么是教会？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。我每天送 N.365 给你哈，寇绍恩牧师说的，教会就是你跟我，我们就是教会哈。我们大家有的人是手，有的人是脚，有的人是眼睛，有的人是耳朵，有的人是鼻子，有的人是嘴巴，所以我们合在一起，我们就是一个很柔美的肢体，很柔美的教会。刚才我们姐妹们也分享了，从去年开始我们之间就有很多生病的肢体，那个人各家也有很多不同的需要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忘记是牧师还是谁讲了，他说教会在为你祷告，那为什么你自己也可以来教会祷告啊？嘿，忽然间嘿，我们的祷告会就开始热闹了哈。特别是我跟牧师不在的那两个礼拜，听说是更加的热闹，呵呵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呢，不是那个造浪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乘浪，我们可以趁着那个浪冲上去，所以神在我们中间要做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趁着那个浪跟着神一起上去。韩国有一个牧师叫赵庸基牧师，他每天的清晨呢，他就花一个小时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说我那个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，我都是在跟圣灵相交，圣灵相交。他说若是缺少这种甜美的灵交啊，他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生活，我简直不知道怎么生活。他说每天在清晨的灵交中，他说我感觉到我自己被更新，并且他赐给我力量来胜过各项的挑战。像那个莉莉每次问我说，师母你不睡觉啊？怎么我什么时候都看你在那边，什么时间都在网上面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有时候真的要常常的在主面前，我怎么会不累呢？我也会很累啊。有一天上个礼拜几的时候，徐晓说 Where's N.365? 那天我就睡过头了。那个卢锦一定知道，因为他每天跟我一样早起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那这次在台湾呢， 我也领受到我们母堂周神柱牧师的教导哈，他鼓励我们台湾的灵粮家族里面要展开一个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。他说今年呢、是鸡年，他说清晨的鸡啼，在清晨鸡在啼的时候呢，是一种提醒，是一种唤醒，在提醒叫醒你起来，提醒你的灵，唤醒你的灵哈。他说对犹太人来讲，早上3点到6点是兵家必争之时，早上3点到6点哈。所以周牧师呢，用约伯记38章12节到15节，我念给你们听哈。他说：“你自生以来，曾命定晨光，是清晨的日光，知道本位，这叫这光普照地的事迹，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。”因这光，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，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。亮光不照恶人，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清晨的早上，我们要用敬拜、用灵修来为这个城市、为这个国家守望。他说：“你若愿意这样的摆上。”用清晨早上来这样摆上的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你的祷告就不是肤浅的祷告，而且你的祷告呢，就不是落入形式的祷告。因为我们常常祷告的人，我们就很怕哦，怕我们自己不知不觉我们祷告变成什么，在一个形式，天天在那边讲同样的东西哈、哦，在报告，我们祷告不是报告、哦、所以他说我们啊，要像约珥书2章那样子，一种撕裂心肠的祷告，在神的面前呼求、哀求的祷告哈。他说：“你这样深入的祷告，你要这样深入祷告，因为黑暗的权势比光明之子还要知道清晨的重要。所以清晨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清晨的时光，来到主的面前哈，而且。”神的儿女要起来守望，这个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如果你被呼召在晨光中成为晨光中的守望者，那你就必要带下城市、国家和列国的翻转。以晨光中的祷告就能够带下翻转，带下列国的翻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戴上圣洁的装饰，佩戴属灵的军装，那强横的膀臂就要被折断。弟兄姊妹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当我们清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先站到神面前来，看我们跟神有没有在同一个位置上面。我们常常没有跟神在同一个位置上面，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，用我们的嘴唇在祷告，没有用我们的心。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心，跟他位置对准他了。我们跟神的位置对准，我们跟人的位置也要对准，神才能够听我们的祷告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这句话我们听了好多次，再说一次，每一个伟大的人背后，要不是有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就是有一个伟大的妻子。所以你决定你自己要不要把你的儿子建造起来，把你的儿子建造起来，好，让你的儿子能够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成为神能够使用的器皿，成为神家中的大将，为神成就大事。好，就靠你了，妈妈们，就靠你了。那你说 Wait a minute，我才刚信主哎，等等好不好？我才刚信主哎，你跟我讲那么多，我哪里做得到啊？我自己都管不好我自己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个人就照个人的习惯吧。好，3点到6点是一种征战式的祷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哈。但是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时间，你可以早上祷告，你可以晚上睡觉之前祷告。有的人利用中午在办公室吃饭的时间也可以祷告，有的人一边开车一边祷告，一边煮饭一边祷告，都可以啊。所以我们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光为我们自己祷告， 因为你天天为你自己祷告，你不但会觉得很 boring， 然后你天天为你自己祷告，而且你还要为别人祷告。因为我们这个活在末后世代的人，你说我们可以不祷告吗？我们能不祷告吗？上个月复活节的时候，从复活节那天开始，我的孙子 Jordan， 你们刚才看他在台上唱歌，你们无法想象，在复活节的时候他就开始不舒服。那我们刚开始以为是出水痘，结果呢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昏昏沉沉的睡了两个礼拜。然后这个中间呢就在医院跟家里面来来回回的，该检查的CT scan 啊，尿啊，血啊， MRI 啊，都检查过了。而且有几天哦，他的那个心脏哦跳得很慢哦，所以弄得那几天我在台湾哦，我都心神不宁，我都觉得说，哎，我是不是要提早回来，赶快回来？感谢主，大家都为他祷告，感谢主你们的祷告，然后他的父母亲这样辛勤的照顾，这小家伙呢就慢慢的恢复过来了。那上个主日我看到他了，一副温文儒雅的样子，看了就很心疼，因为他不是这样的小孩。然后礼拜四他来我家的时候，他见到我的面第一句话他说，婆婆 God changing me， 神改变我了。他说谢谢你，他跑来跟我讲谢谢你， Thank you for praying for me。 然后又跑去跟他阿公讲，阿公Thank you for praying for me， 谢谢你们为我祷告。弟兄姊妹，祷告就是因为祷告，然后你今天看到他在台上，他其实是带着一个很喜乐的心要来服侍你们的，让你们知道说母亲节快乐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祝你们母亲节快乐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 我回来以后呢，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Sandra 联络，就他说啊，他说他弟妹啊忽然间上礼拜死掉了，那留下两个孩子，一个四岁一个十四岁，到现在都查不出来是为什么，查不出来为什么。那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在意料中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一生是没有打包票的？谁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但是若我们藏在祷告之中，神的恩典就要护庇你，保守你。哈利路亚。那还有呢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在 garden 里面做 garden，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她就看见她这个指头黑掉了，然后那个黑的东西哦，就一直往她的手臂上窜了，所以她就赶快跑到那个 urgent care 去，结果后来检查出来说是什么，是叫做什么链球菌，也叫做食肉菌，你听过没有？他说这种菌，是从伤口就跑进去你的身体里面，他说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，那个菌，很快就到你的心脏了，你就没命了，所以总结来讲，你看这个整个大环境， 你看看现在整个大环境动荡不安，吃 我常常在想，我们都很喜欢吃那种小白菜，你们叫小白菜，我们台湾人叫青江菜，它不必怎么洗哦，水冲冲就好了。我的印象中那个青江菜是要种在土里面的嘛？没有啊，它从哪里长出来的，还有那个番茄，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番茄叫做 beef steak， 好大，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讲说那种东西是最不能吃的东西，因为它那是都是基因改良的，所以很可怕。你能够想象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？最近整个世界政治也是一片混乱，你看到北韩跟中国不停的在那边较劲儿，好几次要打都没打起来，然后还有南韩也在选举，也是高潮迭起，然后我们法国的新总统39岁娶了一个63岁的他的老师，娶了他的老师。然后这个礼拜我们川普总统把 FBI 的局长 fire 掉了哈。我记得川普最记得的就是 you are fire 哈。他从以前在当他的生意人的时候，就一天到晚在 fire 人。他这个礼拜又把 FBI 的局长给 fire 掉了哈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一片的混乱当中，你跟你的儿女生活在这个世代中，你不能说这些事情都跟你无关哦，你不可以这样讲哦。但是除了祷告之外，你能干什么？ What can you do? What can you do? 所以呢，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说，不要成天的跟神要东要西的啦。啊，也许有人会说，你的阿爸哪里不知道你要什么嘛，你就每天就敬拜赞美他就好了嘛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很强烈的告诉我们说，叫我们你祷告，你祈求，而且他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。我们的耶稣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，他说祈求就必要得着，寻找你就要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我说听你的心，看你的心怎么跟你说话。如果你的心跟你讲说好了，你可以 rest， 你可以停止了，这个祷告的事情你可以停止了，你就停止。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有一个迫切，我还是要求，我还是要求，你就祷，你就跟他求，跟他祷。哪有我们天父爸爸不给我们的？他不给，就像刚才我的那个祷讲的那个孩子，他高中三年，他如果去交朋友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一个朋友，他的儿子就是交了一大堆的朋友，他就不见了，他后来就整个都不见了，好几年，好几年之后才再回来。所以我们的神，你可以求，他要你求，但他不见得会照你的意思，但是你求都是好的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跟我们天父之间的那份关系。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什么都可以求，但是我们要先来寻求他的心意。我知道我们的父是很乐意把我们所有的祷告都赐给我们的，但是他也要我们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，这是我们需要寻求的。这一次我跟牧师回台湾，除了办一些小事情之外，做做牙，那跟朋友跟亲戚朋友吃吃饭，日子过得很悠闲。那每天呢就是陪陪我妈妈。那我的母亲呢，她是一个从小就很独立很能干，她是一个很有属世聪明的妇人。那她嫁给一个公务员，她自己也是公务员，她一生都省吃俭用，而且她很会投资做房地产。而且那所以呢，他没有时间培养嗜好。今天早上亲妈妈说，他最大的嗜好，他不管走到哪里，圣经跟写字，他能写字，他能读圣经，他就不寂寞，他就生命中有事可做。所以你们亲妈妈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你叫他到台上来跟你讲什么他的见证，他可能不愿意。如果你要听，请你到主日学来，9:30开始，我帮亲妈妈做广告，真言书，今天第一章真言书，我们有5个学生，我们希望下礼拜我们有10个学生，哈利路亚。那我的母亲呢，她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能干，我刚才讲过了，而且她不肯信耶稣，她那时候她不肯信耶稣。所以我父亲过世以后呢，我就邀请她，我说妈妈，你要不要来美国跟我们住在一起？那我妈妈她永远都说，哎呀，我不要打扰你们了，她都用这个理由就拒绝了。所以我爸爸退休了以后，他偶尔呢，因为我妈很有钱，他最多的就是钱，所以呢他退休他就偶尔就会去旅行，而且他参加老人会，那老人会不是教会的老人会，就是普通社会上的老人会，而且他很喜欢泡温泉，所以他也很会安排他的时间哦，他还没有，他都旅行，泡温泉，参加老人会，他日子过得还算蛮侠义的啦。 结果三年前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很意外的，他的脖子受伤就侧弯，就头抬不起来，哦，头抬不起来，这个，哦，对他的打击很大。但而且之后呢，从那个之后呢，他的脑筋跟记忆力就开始退化，就退化了。那生活就很难自理，生活难自理，那行动当然他生活不能自理，他就没有自由了，他就失去他的自由了。但是呢，他常年都在吃药，所以他就还记得他三个小孩的名字，他都记得哈，而且住在台北的孙儿他也都记得。但是呢，我的小孩，他的记忆是他们小的时候，所以这今年去年底跟今年初 Pamela 跟 Richard 都陆续回去看他，那他看到他们两个就是把他们当作是一般的访客而已，哦，他没有办法联想说这个就是那个 Richard 跟小时候的 Pamela 跟 Richard。 然后他又没有嗜好，所以他生活得很孤单很寂寞，那最多他只能够到楼下去晒晒太阳，哦，但是他又很能吃很能睡，他看的也看得见，听也听得到，哦，那但是行动不自由。还好他胆子很小，所以他也不太敢乱出去，这点还好，哦，那他有个看护，每天中午这个看护11点半才来，哦，然后就到晚上8、9点钟才走，那而且是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来的，哦，那这个看护很有意思，他很看重我母亲的清洁，哦，每天都要洗澡。然后我跟牧师看他就觉得很好笑，他每次帮我妈妈要洗澡的时候，他就全副武装，穿了雨鞋，戴了 apron，哦，然后戴手套，哦，就来帮我妈洗澡。如果我妈把厕所弄脏了，他就大洗特洗的，所以我妈妈的厕所跟他的厨房一样干净。好笑哈，哦。那但是这几年，哦，我妈妈也信耶稣了，哦，她也受洗了，所以呢，我每天呢都跟她讲一些神的话，我跟她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唱歌，我们不是唱诗歌，因为她记不住了，哦，但是呢我们唱一些她以前的老歌，我妈妈非常的喜欢，而且百唱不厌，天天唱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唱到10条歌了，哦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那我以前哦，就会跟我妈说，我以前你们去听我以前那些讲道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我跟我妈妈相处起来是很费力气的，很费力气。所以我以前每次要回台湾的时候，我都很努力的祷告。好，那我父亲过世前呢，他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，要我照顾母亲，照顾母亲。感谢主，年复一年。日复一日，我跟母亲的互动不再是一个责任了，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我也不为母亲担心，反正我们就是天天祷告，交托仰望。以前我妈妈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会跟她讲说，我要好好的孝顺你，因为我们只有今生没有来世。但是现在妈妈信了耶稣了，我知道有一天我跟我的爸爸都会在永恒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。那我母亲她的生命也在转变，她也在转变，所以呢我每天打电话回去要挂电话之前，她都会很客气的跟我说，谢谢你关心我，谢谢你打电话来。 Such sweet lady， 她老了就变，她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哦，现在她好 sweet gentle， 谢谢你打电话来，谢谢你关心我，哈利路亚。然后呢我的前一阵子我的儿子跟女儿回去看妈，看我的母亲，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说，他说我的外婆是一个有尊严而且非常叫人尊敬的长辈。哦，我很感谢我的孩子这么说他，哦，因为我的女儿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她曾经回台湾去陪我妈妈一年， 吃了很多的苦头，所以从我妈妈那边吃苦头的不是只有我，连我女儿也受不了她的。可是现在她回去的时候，她这个接受耶稣受过洗的老太太，她的孙子说她是一个受尊敬，是一个很受尊敬的长辈。所以呢，这次在我回美国的前两天呢，那我就在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餐厅哦，帮我母亲办了一个生日兼母亲节的餐会啊，然后就在亲友的面前呢，我就尊荣我的妈妈啊，然后谢谢她为我活出美好的榜样啊，感谢赞美主。然后我妈妈也在吃饭的桌上唱了一首祝你幸福。感谢主哦，而且我告诉你哦，他一点都不害羞哦，而且他唱的从头到尾哦，该高的地方就高，该怎么样，当然他歌词会乱唱。所以我很感恩，我很感恩我能够我很感谢神有这个荣幸哈，在我母亲年老的日子里头，我天天与他在空中相遇，我跟他在天天在空中相遇，我也很珍惜我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每一个片刻哈，这些都是上帝听祷告的恩典，听祷告的恩典。所以我刚才讲的我很感恩，因为有一天在永恒里我要跟我的爸爸妈妈成为弟兄姐妹。感谢赞美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阿爸天父给他的儿女的一份礼物，就是能够借着祷告来经历他。所以在得时不得的时，得时不得时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感恩，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，任何的好事发生就是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艰难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感恩，因为难处，在难处中我们可以向他支取力量。挑战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并肩作战，在路上他与我们同行。艰难来的时候根本就是他把你扛在他的肩膀上的，所以基本上属神的儿女要在基督耶稣里享受那一份平安喜乐与丰盛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今天是母亲节，我祝全世界的母亲都得尊荣，享受做母亲的快乐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我真是为我自己是人家的孩子，是人家的母亲，是人家的婆婆，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。主啊，这是何等 privilege 的事情，我能够成为一个母亲，我能够也是日夜的为我的下一代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。我今天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也恭敬的为我们的姐妹们来祈祷，求主你让我们的姐妹们都成为代祷的勇士，都能够站在生命的道路上为他们的儿女，为他们的子孙来祈祷。我们盼望像周牧师家那样子，300个子孙在世界各地都是属神的儿女，那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盼望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全然的仰望你，帮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。谢谢你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